随便的让那个平安被偷窃掉。你如果知道你的平安对神多么重要，因为他必须居住在一个平安的居所里。你们刚刚一直唱让我心成为你的殿啊，可居住的殿啊，你不只唱，你要去做，要去做。他只能居住在一个平安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因为常常有这样操练，像吴老牧师他自己常常这样操练。他早期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地方搭帐篷聚会，好，在那个德国啊，他们去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德国搭帐篷传福音。那搭帐篷聚会呢，有一天一去发现帐篷被烧了。那晚上怎么聚会啊？他们在那集没有，他就在那吹口哨，我不会吹，不知道怎么学，他就在那吹口哨这样。人家就说，我老母在帐篷被烧了怎么办？他说，感谢主，那是神的事。感谢主，吴老牧师是这样，荣教师也是这样，他们一个带一个，所以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，很好的榜样。那我服侍主这14年多来，我真的感谢主，因为有这样的操练，带给我莫大的祝福。如果不是常常要操练保持平安，早就被压垮。教会，你常常就会接到一个电话，或者忽然间一个人来找你。前些日子一个人，礼拜四忽然间我们一个弟兄来找我，下巴掉下来，忽然间来找我。我晚上又要聚会，他讲道，好，然后他这样来找我，怎么办？你就是要这样保持平安，在主的平安里。所以你要留意，你如果每一天很小心的要保持你的平安，你生活就会惊险，你就不会散漫，你不会这样不知不觉一直被偷掉了那么多宝藏了都不知道。如果你懂得那么警醒的保守，不被偷掉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。第二个，他讲到盗贼来无非要杀害。好，我去香港带特会啊，1992年去带特会。那你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说，香港那一阵子有很多的小朋友跳楼自杀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担心1997的问题，小朋友跳楼自杀。你信不信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有自杀的念头过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盗贼，有一个空中属灵的恶者，他在那要杀害，他借各样事就是要毁坏人的灵魂，要毁坏人的身体。好，所以他常常把那种自杀的念头放在人的里面。好，我们上个礼拜四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被邪灵附了，那邪灵要他自杀，要他自杀。那你就知道魔鬼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要杀害。好，要么叫你自杀，要么呢他就兴起那个杀害的灵邪灵来。在末世特别的明显，你看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，各地就这样，那个凶杀的灵很强啊。现在报纸一打开，好，很多的暴动，好，很多的那个杀害的那个，前些日子 San Marino 一个小朋友的毕业舞会，高中生的毕业舞会在家里举行，就有人来说要参加，而且亚洲的那种人要来参加，他们就没有让他们参加，就没多久他们就带着枪来，哒哒哒哒就这样杀，两个小朋友死掉。好，幕后的时代，那种杀害的灵哦，杀害的邪灵，特别的倾倒在这个世界。你看在报纸上一打开，台湾很多儿子为了财产杀父亲。因为什么？父亲太有钱，有钱有时候惹来很多祸。真的，有钱人的儿女常常彼此不相爱，为什么？因为彼此在争到那个财产。好， 所以这个贫穷人家常常有特别的恩典，他的儿女就是很相爱。所以不要为你的儿女积财宝，真的，你乃要让他积一个最大的财宝，就是神的同在，敬畏耶和华，爱主，那真的是最大的财宝。主自己会供应他一切。还有呢，神说恨人就是杀人，你会发现在末后的时代也是许多的仇恨，仇恨也会带来凶杀，恨人常常就是杀人的开端，恨的想把他杀掉。好，那还有呢，仇敌来常常要挑起人嫉妒的心，嫉妒的心。好，那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，常常就想要毁掉一个人。好，前些日子那一周哪一个啊，就是一个很杰出的大陆来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，艾欧瓦好，就杀死那么多个人。好，他那么杰出的一个青年人啊，只是因为嫉妒教授好像用了这个人的论文，是不是还是派这个人要出去好来讲，可是却没有派他。好，那就是这样而已，杀了那么多人。你看，那其实都背后被那个仇敌利用，被这个盗贼利用，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灵来利用。所以你要留意，当有那个仇恨的灵、嫉妒的灵进来的时候，你要留意，你不要接受那就是你自己，你很恨他，或你很嫉妒他，你要知道是仇敌把那个射进来的，你要拒绝，你要赞美主，把这个钉在十字架上，去为对方祝福，为你所恨的或者为你所嫉妒的那个人祝福，求主更大大的祝福他，在意志里这样为他祷告，可以救你脱离那个仇恨还有嫉妒的灵。好，不要被那个嫉妒的灵所捆绑，他们最苦的是你自己。还有呢，仇敌常常借着感情在杀害人。好，所以很多最后没有办法嫁给他的，好，他就给他泼硫酸。好，真的有很多这样啊。好，或者呢，女朋友要跟他分开，他就给他杀掉然后分尸。好，很多这样啊。我在台湾就天天报纸一打开都是这种事情，借着感情，或者呢宁可杀掉对方自己再自杀，那个真的是仇敌啊，真的是仇敌。所以你要很留意，耶稣已经告诉你，盗贼来就是要这样，一个毁坏的灵，他就是要来毁坏人，他不甘心自己下到地狱去，他要拖着一把人跟他一起下到地狱去。因为你杀人自杀都绝对到地狱去的。还有呢，他借着金钱杀害很多人，在台湾玩大家乐。好，那就是这样玩大家乐，后来呢因此很多人跳楼自杀，很多人自杀，因为亏了太多钱，股票也是跌了以后很多人亏了太厉害了，也是自杀。你看仇敌的诡计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，我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，你要知道他的诡计又来了。所以我前上个礼拜那个姊妹要自杀，我就想哦，他的诡计真是一样的。真的，以前我们也有服侍一个国防医学院的，也是那时候仇敌也是叫他到他们国防医学院的最楼上，叫他跳下去跳下去，就这样。仇敌就是这样，所以你要留意，你要留意，当你没有办法，你要常常学习开口，当你里面有不对劲的时候，你要学习开口赞美，赞美赞美赞美，到把那个仇敌赶走。赞美耶稣，要一直赞美耶稣，斥责这些黑暗离开，他会离开的。奉主耶稣的名，把我里面那个恨恶、那个嫉妒、那个仇恨、 不饶恕，那些黑暗并赶出去，赶出去，你要这样宣告。好，还有呢，仇敌也是，他借着大量的毒品要把人杀害，你看毁掉多少人啊，毁掉了多少人啊，借着毒品。我感谢主，我前天时候听到那个晨曦戒毒中心有一位他做见证啊，很可爱，他就说他被毒品深深的捆绑啊，然后来到了晨曦戒毒中心以后，他们借着福音戒毒帮助了他这样，啊，然后他朋友就看见他，就说啊，你们主耶稣真的很会废物利用。因为他在世人的眼中本来已经是个废物了，可是主耶稣会废物利用。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了哈，所以你不要轻看你自己，不要轻看你自己，主都会废物利用的，我们不需要轻看我们自己。你对自己再绝望，主对你充满了希望。主永远是我们活泼的盼望，你只要一仰望他，定睛在主身，光明就必充满你全身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常常来亲近他，仰望他的容颜。还有呢，他借着疾病要来杀害人，好，无论借着很多的癌症啊，很多的病，还有呢，有时候是借着一些残磨人的一些慢性病，使人就不想活了，就想死。但是呢，荣教师以前讲了一句话，那句话深深的在我里面，也成为我的一个力量。有一次荣教师说，我每一次一想到魔鬼那么喜欢人生病，我就要好好的起来，要健康，好，要征战。这句话很深进到我的里面，所以我现在也是，当我生病的时候，当我身体软弱的时候，我想到魔鬼就是那么喜欢我生病，我就说我偏要快点好起来，谁说我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斥责这些疾病离开。这时候你要大声的宣告，大声的宣告。所以想到魔鬼那么喜欢人生病，我们就要更要火热的要得胜，更要火热的要得胜。我今天跟我们那一桌的人讲到，我们礼拜四那个弟兄就来找我，他的下巴掉下来，掉下来嘴巴会有点歪，然后呢，他来找我是因为医生说两点才会回来，所以他中午来找我，那我就说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很丰富，而且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他已经得医治。可是呢，他为什么还没好？祷告到两点了，他还没好。而且呢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要安息下来。我们祷告有时候不见得要一直在那祷告，有时候我们就安息下来，让主做工。结果他呢，就是一直好像坐立难安，那个椅子就是动来动去的声音。那然后呢，他就要离开了，去要离开，他要去找他太太陪他去。他离开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就想说，难道就这样吗？就这样离开吗？就这样没有得胜就离开了吗？祷告祷告，然后就这样离开了吗？我心里很难过，很不甘心。那结果到了四点，差不多四点钟他又回来了，他说医生没有办法看，要把他再交给另外一个医生，而且说要开刀，那就很大的问题了。那他就说他要开刀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说你开刀了，你以后还是会再掉下巴的，我说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好好倚靠主？那他就说，他说他这次开刀是要把固定住的。好，那 那我就说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刚刚祷告的时候神的同在那么丰富，你为什么没有得医治？我觉得就是你心怀恶意，因为你一直在等着等一下去看医生，你有没有专心的在倚靠主？好，那我告诉他说，我自己的瘤是怎么得医治的。我是在祷告会里公开宣布说，弟兄姊妹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我身上有一个瘤，我要主的医治。我这样宣布就是给自己断了后路，就是有一天那个瘤一直长大一直长大，我也不开刀的，就是我就是决定征战到底，是在公开这样子的要给自己断掉后路。就在那时候，我知道有一个妈妈，她那个瘤跟我一样的瘤，她也是长到一个地步呢，压住她的神经，还有40天没有办法排便，所以我知道那种痛苦。我现在开刀方便多了，可是我不是为着方便，我是为着主给我那句话，说人子来的时候，在地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我那时候仰望主，主我要不要开刀？主就是一句话在我里面闪过，人子来的时候，在地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那我就说，主也不是告诉我不要开刀，主只讲这句话，这句话没说不要开刀，可是这句话进到我里面，我就说主，我一定要用信心来荣耀你。主耶稣多么盼望找到一个真实对他有信心的人，所以我说主，我要用信心来荣耀你，我就决定不开刀，我就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。然后我自己在生活里面，我就是一直操练，我不害怕，保持平安，就这个功课。每一天那个现象继续有，瘤继续在，可是我每一天不敢忧虑，我一天都不敢忧虑，因为我必须要合神的旨意，神才会听我的祷告。如果在这焦虑紧张害怕，神不会听我的祷告的，所以我就必须要保持平安。然后每一天呢，每一天看到那个现象，我就说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，谢谢你的医治。每天就这样不敢忧虑，魔鬼会设计那个黑暗来，你的瘤越来越大了，他就是会这样设计让你害怕。那我就是拒绝那些思想，我接着感谢主，相信你的嘴巴是你可以控制的，你可以宣告主的话，主的信实。经过半年以后，主就完全医治了。那后来那个弟兄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就告诉他我这个瘤的见证，我也告诉他一些见证，都是你必须要断掉后路，专心的倚靠主的时候，主才会医治。跟他讲，我说你要为着神的荣耀起来征战。那他就说，我晚上会去聚会，然后明天再去开刀。我说你不要讲这种话，你要开刀你就现在去开刀。好，你如果晚上要来聚会，你就不要想明天要去开刀。你晚上来聚会，你就要主，我一定要得医治。只有两条路选，你要么就现在去开刀，你要么就是晚上来聚会，你就决定要专心倚靠主，不要再想明天开刀。好，这样跟他讲。那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一直害怕？因为他的筋已经越来越紧，医生说这个筋紧起来就很危险了，不容易再上去了。好，而且他说已经一团了，很硬了，这样。那而且会痛，他又跟他太太讲说，说不定你以后会有一个歪嘴巴的丈夫。我好气啊，我说你不要讲这样子的话，你要信靠主。所以我那天下午，虽然他很痛，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怜悯他，我就对他讲很严厉的话，就为了要叫他信心要起来，要起来。那结果晚上感谢主，他来了，很早就来，我们7:30聚会，大概差不多6:00他就来了。那我们已经有几位到了，他来，他就说我要专心的倚靠主。因为我跟他讲，你要来聚会你就专心倚靠主，不要再想明天要开刀，你就是决心要倚靠主。好，他说他要专心倚靠主，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， 我因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句话，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我就跟他讲，你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，就为他祷告。我在祷告大概差不多10分钟吧，主就医治了，完全好了，他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他那一团就是这么硬了。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要让他柔软，让他再柔软，你是创造他的主，你知道怎么把他接上去的，就这样，主真的让他柔软了，然后 就好了，就接上去了。所以他眼泪掉下来。你不要让疾病偷走你里面的平安，你不要让疾病来杀害你，你要火热的为主要得胜，要得胜。主实在希望找到那真实对他有信心的人来依靠他。第三个讲到盗贼来，无非要什么？要毁坏，他要毁坏。你会发现今天盗贼来最明显的一个毁坏，就是毁坏婚姻，毁坏家庭。那个离婚率是高到没有办法说的。而呢，有的没有离婚呢，家里也像地狱一样。好，真的，我在新竹辅导那么多的青年人啊，几乎他们讲起他的父母，我很少听到一对他的父母是很相爱的，他们就是很冷漠。上一代还比较没离婚呐、可是彼此就是很冷漠。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说她妈妈说，她妈妈就跟他们说，我到现在没有跟你爸爸离婚啊，我很伟大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说对，我妈真的很伟大。所以你们不要对婚姻太多的这个幻想美梦，你们要多了解实际。好，知道实际了你还敢踏上去，那就你付得起代价。好，许多的家庭真的像地狱，争闹不停啊。好，可是呢，你会发现有家庭礼拜的，他们不会被毁坏，不会被毁坏。一个家，如果夫妻定义要在家里设立祭坛，设立祭坛，敬畏主的祭坛，两个一起祷告的祭坛，有莫大的祝福在这个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保障你的婚姻啊，好，最保险的就是你们两个要开始一起祷告，在家里要固定有家庭礼拜，时间不见得要长，可是两个要有很真实的在一起的祷告，在灵里面相交。好，无论是对夫妻，无论是对那个孩子，都是莫大的祝福，就是神设立在这个家，一定要有家庭的祭坛，家庭礼拜。那你看这是仇敌很大的诡计耶，他来毁坏婚姻啊，只要一毁坏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婚姻啊，就毁坏了很多人呢，可以把很多人都带到愁苦里去。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不良少年，这么多抢劫的，所有犯罪率最高的青少年，青少年，而青少年可以变得很狠，但是青少年如果你好好带他们，他们真是可以像天使一样。那仇敌就是这样，他就是毁坏夫妻间的感情，特别加州的婚姻，好，夫妻都忙着在上班，两个都上班了，会忙到没有时间谈话，感情就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已经结婚了，你一定要看重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祷告多么重要，你要看重这件事，你不要老是我没时间，我们累，明天吧，再明天吧。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，再怎么样，两个人手握着手一起祷告，为对方祷告，为对方祷告。有了孩子，你们不要整个心都忙在孩子身上，你们两个彼此为对方的祷告非常重要。 不要两个都变成忙在孩子身上，可是两个的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。要留意仇敌啊，无孔不入。好，那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，你们在交往，你们现在就要开始一起祷告。好，在交往的过程中，两个约会常常有一起祷告，最有保障的，最不会闹脾气的。那所以要留意，是仇敌要来毁坏，你不要一直想说啊，因为我们两个太不一样啦，哈，告诉你，任何一对夫妻都很不一样的，没有一对是很一样的，好，基本上神做事的法则常常喜欢把两个很不一样摆在一起，好，他们磨得很彻底，你是可以很完全的。就是让两个很不一样在一起去学习爱的功课，好，所以你不要老是讨厌对方怎么跟你那么不一样，那就是主给你的恩典啊，他要让你完全啊，就是这样，让你完全，一个都跟你很一样的，那他老自己已经都跟你一样，所以你分辨不出来啊，那所以你要感谢对方，谢谢你使我更完全。好，结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这方面更完全，因为有一个人可以会很直、很白、很彻底的告诉你的缺点，告诉你所有的不完全，你的老自己，所以你要很感激对方。那仇敌来呢？他就是要毁坏家庭。你看，一个家一被毁坏了。那又给社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麻烦，好，一直乱起来。现在整个世界越来越乱，就是因为家庭一直在破裂，一直在中魔鬼的诡计，所以我们要去拯救家。我觉得韩国这方面的福音工作做得很好，他们常常都是一家一家的信主，好，以至于韩国这方面的很巩固，他们一家一家信主对教会有多大的力量啊。那基督徒你们一定要看重这件事，就是家庭礼拜，那可以成为使家强壮起来蒙神祝福的一个单位，一个团体。好，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家庭礼拜。有一个牧师，他自己做见证，他有大概八个孩子吧，前面几个孩子他都不懂得要做家庭礼拜，结果呢，一个不信，一个嫁给外邦人，一个，而且这种跟神离远的也都对父母都很淡，好，但是他就是到后来几个孩子呢，那时候才接受教导说要有家庭礼拜，所以他就开始有家庭礼拜，以后他几个孩子又孝顺又爱主。所以他非常看重家庭礼拜，家里有任何电话，孩子要去这里忙，要去那里什么，他说一切等家庭礼拜完了才可以去，要看重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你们要从两个人的时候就开始，有了孩子就更忙了。如果你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有家庭礼拜，那你等于有孩子，你不知道忙几倍。好，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，手握着手一起祷告。帮助两个同心。另外呢，仇敌来是要什么？毁坏教会。好，毁坏教会。他第一个要毁坏的就是牧师。好，因为牧师一被毁掉了，羊群就散了。好，那所以你看，有那么多牧师，他们都是仇敌那个射箭的。今天撒旦教，好，还有那个西来寺啊，他们那些和尚，他们开始在念呢、啊，念什么？念各教会的牧师的名字啊，知道吗？他们就是要咒诅这些，就是要毁灭这些。仇敌很知道要先毁掉领袖，羊群就散了。所以你看，史华格、金杯克。这样一倒了，多少人被绊倒， 多少人因此不信主啊？所以多么重要，多多的为传道人祷告，为牧师祷告，因为他们是最被攻击的对象。那也难怪仇敌都要先毁掉这些牧师的家庭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为传道人多多的带祷。还有呢，他在教会里面呢，仇敌最常用的诡计就是造成不合一，好，猜忌的灵，好，猜忌的灵使教会不合一，好，啊，同工之间，好，彼此猜忌，觉得他是不是讨厌我啊？他是不是看不起我啊？好，我的牧师是不是比较重用他？好，我学历低就看不起我啊？好，就是常常这一些猜忌的灵使教会不合一，而许多教会分裂，好，华人教会特别是这样，常常分，很多教会这样分裂。还有呢，在教会里面，他常常用那个传话，不实的传话不实，就造成受伤。很多人传话呢，传大约的意思，你听是这个意思呢，你听大概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你就用你自己的口气把这个事去告诉另外一个人，他说什么什么，其实他没有这样说，你只是听大概，然后你就用你的感情、你的表达，然后强烈的表示他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差很多的。还有呢，传话只传后半句，前半句没说，或者只传前半句，后半句没说，这造成很多伤害。这不是好笑，真的是说，哦，这种无妄之灾，传道人最知道。包括传道人公开的讲道，也会有人说，那个牧师啊，那一天说什么什么，哎，我觉得就是在说你。所以，这个就是这样，传了，那个人就非常气，非常气。所以要很留意传话。那个箴言里面说什么传舌人的那个话语哦，人就会把它当作好像美食，把它吞进去吃进去。人很喜欢听传话，什么什么他说什么什么，很爱听传话。好，嗯，我很感谢主，我们当中有一位妈妈82岁的，她住在老人公寓。你要知道老人公寓跟着传话中心的，对不对？老人家嘛，老夫荒了的话没事做就是很爱传嘛，他是不是？好，就跟他讲说某某人啊说你什么什么，他就说，哦，我不相信，我不听这些，感谢主，我不听这些，我不相信，这个需要查证的。他就是这样把他拒绝掉，可以止息掉很多的这些谣言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关你的事你就不要说，没有建设性的话你就不要说。好，这句话有没有建设性？你跟他讲了对他们好处，没有什么你就不要说。好，他这件事不关你的事你就不需要去说了。好，那导师我们要多多在教会里用爱心去说诚实话。还有呢，他常常就是要毁掉祷告会。好，祷告会是一个教会的发电厂，让人就是什么聚会都可以参加，就是祷告会反正没讲到嘛，就不参加了。可是祷告会非常重要，感谢主，我发现你们教会祷告会很多人参加。好，啊，那是我好几年前去的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。我真的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哈。希望还是很多人哈，这样子的。还有呢，常常在同工之间呢，就是会不满意那个同工做事的不完全或者做错事，好，然后就一直积蓄不满在里面，因为同工彼此配搭嘛，所以他做不好，你常常就得补上去，以致里面就开始不满，就累积在里面。你宁可凭爱心去说诚实话，那这些都是仇敌，要在造成教会的毁坏。好，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在那闹别扭。好，有一些教会的 信徒哦，只为了那个牧师哦，忘了出周报，哈、哦，对牧师很不满，哈、哦，或者呢，牧师忘了他希望牧师要报告的事，结果牧师上台忘了报告，哈、哦，那他就很不满，哈、哦，或者呢，那个程序表写错了，结果他们的牧师呢，在带领的时候更改了那个程序，他就很不满。我讲的都是一些实际，我去服侍的一些地方，他们的发生的事，好，那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。仇敌在那把小事扩大，那我们要留意，无论家庭，无论教会，留意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每一次，好，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好，就是去留意，知道说这是仇敌的诡计，他就是要来偷窃。要来杀害，要来毁坏，反正撒旦就是喜欢闹，好，就是要让你闹得鸡犬不宁，好，闹得一个个都死掉了最好，好，这就是撒旦，所以你要留意，他那么火热要来拆毁，你就要更火热的要去补破口，要去建立，要去留意。那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我来了呢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他不只给你生命，而且他让你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？啊，有很深的平安、喜乐，有说不出的自由、荣耀，有神的同在。过一个跟神同与神同住的生活，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果，那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你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你可以开始这样去操练，消极的去防范不被偷窃、不被杀害、不被毁坏；积极的，就是我们这些教导，你怎么样来保持主的同在，留意去操练。花时间去亲近主，常常留意去顺服跟随圣灵。那这样子的一个警醒，过一个警醒追求主，而且呢，最好有属灵的同伴，固定的时间一起祷告，彼此为对方祷告，以至于你一有一点问题的时候，就赶快找你的属灵同伴为你跟你一起祷告，以至于不会让破口一下子发现已经那么大。有一点点怎么样的时候，赶快找你的属灵同伴，特别是感情方面的事情。好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，我在贸易公司上班，那对，那时候呢有一个基督徒哦，有一个基督徒，然后他是个教授。客座教授，那我那时候在上班，我从以前就很喜欢当教授，然后后来这个读的科系不是自己喜欢的，就没有读了。那教授当不成，就觉得当教授夫人也蛮好的。那个弟兄呢，他从美国回去嘛，回台湾哈，那就一直向我表示啊，那他的天然人，所有天然条件都是我很喜欢的，基督化家庭，好，而且呢，在美国带这个查经班，好，回到台湾也带这个社青的查经小组，好，各方面啊又很风趣，好。都比我多很多岁，我很喜欢多很多岁，觉得这样比较成熟哈。那所以各方面条件都是我很喜欢的，但是呢，唯一一点就是他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我就不敢踏出去。不敢踏出去呢，他一直的跟我表示，而且每一次呢跟他在一起很快乐，很快乐。所以你心会有试探，但是呢。他就是很不习惯这样的追求，好、哦，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就觉得不能同心，我就觉得不敢，那不敢，可是心会喜欢， 因为一切都是我天然人很喜欢的。好，但是我的理性就是知道，恶人不能同心，焉能同行？好，那而且我觉得弟兄的灵命应该要比姊妹好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弟兄是头嘛，哈，弟兄是头啊，哈，他是家里的属灵的头嘛，好，所以他应该要更火热，更什么？好，那可是他早上常常爬不起来成根。那这些就是我顾忌的，可是我天然人就是情感上就是很喜欢，因为他很会逗我笑，很幽默，这样一下叫我江老师，一下叫我江小妹，叫我逗我笑。那天然人的情感你会受失业，但是呢，我是怎么样？我就跟我的主灵同伴讲，就我需要代祷，我需要代祷。那我就说你情感的事哦，你不要只埋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就要找一个人去跟他讲，跟他讲出来以后就比较不会那么神秘。你如果一直都存在你一个人的里面，有时候会化作幻想或什么，那个力量会扩大。好，想象中总是比实际来的美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就要跟一个讲了，你敢敞开你的心，这就是第一步的得胜。好，不要埋在你里面。一方面我跟我属灵同伴讲，请他为我祷告。那一方面呢，我自己就拼命的祷告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每天早上很早就去办公室，都没有人，我一个人就关在那个样品间，跪在那祷告，就是主啊，你要抓住我的心，你要夺我的心，你要深深的抓住我的心。好，我就这样一直求主抓住我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天然人情感就一直很喜欢，而他又一直那样的表示。而且我觉得这科硕教授回来好多女孩子都喜欢他，他怎么会就是很喜欢我？所以你会很那。可是我就是这样一直求，因为我你的情感你控制不了，但是你可以抓住神。主，你要抓住我的心，抓住我这样一直求主抓住我的心了。主真的垂听祷告，他就抓住我的心。所以有一天他去国科会开会，他就过来我的办公室要接我下班了。我就走在路上，他要陪我回家去，我就走在路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好，那我就是很坦白很直率的跟他讲。那我自己这样讲出来，我里面就更坚定了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有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，特别在面临一些试探来临的时候，好，很需要有一个人跟你一起祷告，一起征战。还有呢，你要一直求主抓住你的心，好，主耶稣会得胜在我们的身上的。那我真的感谢主。我之所以那么坦白跟你们讲这些，因为你们也都是年轻人，我让你们知道很多你们的经历我也经历过的，你们会有的感受我也一样会有，可是主怎么保守我？而我并不是一个完全人，我也不是一个超人，可是我们都跟以利亚一样的信心的，以利亚跟我们一样信心的，可是呢，我们可以求主，主耶稣会那样得胜在我们的身上。还有你要过一个更得到一个更丰富的生命，你一定要保守住那个成根。你个人的灵修生活是最重要的，你没有办法依靠特会，只是那样偶尔的打个强心针或偶尔吃大餐，你需要每天很规律的吃喝，那是最正常的成长，也才会长得健康。好，那最后我讲一个见证。这是赵庸基牧师，他有一次他就讲到说，当他有一段日子服侍得很疲倦，很忙很疲倦的时候，他开车回家，他就觉得太疲倦了，所以就会觉得我干嘛这么拼啊，我早点退休好了，好，不要当牧师了。好，那然后他就整个都很不起劲了，很不起劲了呢。然后他就回房间想要睡觉， 看到他太太躺在那里呢，就觉得啊、哦，我怎么跟一个这么丑的女人结婚呢？然后他太太打呼哦，他就觉得这么大声，我怎么睡啊？好，他就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可是呢，他晚祷的时间到了，他虽然不想祷告，可是他还是勉强自己，就跪在那祷告，祷告，开口。开口赞美，赞美，越赞美越大声，越赞美越大声。忽然间，他里面的灵起来，他就斥责那个邪灵出去。他就真的发现一个恶势力从他里面，一个黑暗从他里面出去。然后他就大大的喜乐起来了，喜乐起来以后，以后祷告完了再回房间看。他就发现哇，他太太怎么这么漂亮而且他就觉得说哇，我太太的呼声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听的音乐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讲这个见证就是让大家知道，很多时候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你不要接受那就是你的情绪，好，那就是你最近太累什么情绪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